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
有首歌是这种唱的：俺家骑马，我们去犁，走路遇见个挑担呢，边上不走，边下有余。人活的就经常跟人家喜欢比较，比如说比首富，比尔盖茨，条件能力相差太远，看到人家发财你就不会觉得眼红。那么一般呢，通常呢，就是跟周围那些自己觉得不如自己呢，现在有个能比自己强的人，慢慢这种一比嘛，就来火了，就郁闷了。人往往就是这种，很多烦恼都是因为觉得不如周围的人而攀上出来呢。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得那事情，其实庸人自扰啊。别人固然有不如你的地方，但不是处处都不如你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也许在他熟知的领域，他肯定会超过你。这个也不是说你技不如人，只能代表你不了解在某一方面的知识，说明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比你强。想明白了吗？就没得那心结了吗？哎呀，我们从狗的教育的起，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就是走路的随便找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别人身上看见别人的优点，然后虚心的跟人家学习，那你不是就更厉害了噻？人家并没得永远的赢家，也没得绝对的输家。就像自然界当中，常青之树无花，艳丽之花无果的道理。所谓美须逊色三分本，雪却输美一段香。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学会看看这些不如自己呢，生活就会过得很安逸，很惬意。华沙冰行业里面，很少有人会认不得李青和李李这两个名字。这两朵姐妹花呢，就是1995年以来一直效力于法裔公司，而这家公司呢，有些号作为纪梵希、范思哲、优娜等等这些知名的品牌呢，中国地区的总代理。那么这两个名字一出现呢，一个是市场部总监，一个是销售部总监，他们都为这些品牌在中国的推广创下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人和美好事物的背后都不像表面那么光鲜。刚出道时候的李青，一身的学生气，提的满满一箱的化妆品的样品，去拜访北京各大百货商场的化妆部经理。他准备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骂出去的：外系毕业的小姑娘，不去外企大公司，跑来这里卖那化妆品，也不怕掉价呀。那么李李的运气呢，也好不到哪点去。为了把公司争取到优惠的合作条件，他曾经在烈日炎炎下马路上坐6个小时，才管事的人那个业务主管等回来。 李晴和李丽是幸运的，至少他们选择了一下自己热爱的职业，而且为之努力。妹妹，你是想不得有多苦啊！这个是李晴的抱怨。我们干巴巴的休息天，白天嘛盯着小啥，晚上嘛在那里搜库存，天天就是商场一开门就冲进去，晚上关门才出来。整天和小少爷一起炸的做促销搞活动，之所以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从来没爱自己摆得过高，只有努力从底层做起的人才能弯扎弯打，能上能下。无法想象这些漂亮的小姑娘藏在下大厂那一段时间里面，一间没得空调暖气没得卫生间接栏的厂房里面工作，厂下的货品都是自己一级一级的台阶。那个时候很委屈，但是都坚持下来了。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要开心，要感觉好。肯定会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夸心自己比上不足嘛，比下有余，烦闷也就消失了。不懂得欣赏自己拥有呢，又不珍惜现在的生活，只为自己没得呢而懊恼，哎呦，那个生活肯定很艰辛。我们一起来学习俯视，只有这种才会感动的珍惜。
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圣经太难读了，是那么好多词都认不得是哪意思。圣经到底哪样意思啊？哪个跟我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圣经其实不难读，圣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圣经词汇，更了解圣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词汇。圣经词汇，铁骨。如果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这一章，那么就会读到铁骨这个词，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内容。这一章全部啊都是在讲关于铁骨的比喻。事实上，铁骨这个词是马太福音所专用的，一共出现了33次之多。虽然其他的福音书卷，比如说马可福音啦、路加福音啦这些，也有类似的教导， 但是在其他这些福音书却没有提过这个词，而是用善过或者是善的过来代替了马太福音中提到的提过这个词。当然呢，这样的用词的差别啊，可能是跟马太福音当时的读者有关系。但是马太福音啊，是特别为了犹太人这个群体所写的。那么犹太人他们是不能直接称呼神的名呢，因为啊，犹太人他们怕妄称耶和华的名就犯了改名，所以啊，对他们来说直呼神的名啊是有避讳呢。所以呢，专门为了犹太人而写的马太福音啊，就用天国来称呼神的国。事实上，天国和神的国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两个词汇啊是可以互通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9:23-24就曾经说过，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他又说，骆驼穿过针眼呢，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可以看见天国啊，其实就等于神国了。特别是在耶稣在他自己的教训当中，并不是说他自己完全不提神的国这个词汇。就像在马太福音刚才说是专门为犹太人写的，在这卷书里面啊，也是有4次提到了神的国这个词。所以啊，耶稣并不是说把神的国和天国是分开呢，而是把他们的意思等同起来呢。当耶稣在地上向犹太人宣讲道理的时候啊，他是用犹太人当时通用的官方语言，就是亚兰文、亚兰语。但是呢，写新约圣经的作者啊，他就把耶稣当日教训时通用的语言用希腊文写下来，也就是说，当时耶稣讲的是亚兰语，但是圣经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啊，写成了希腊文。马太福音是马太这位神的使徒为犹太读者所写成的，所以呢，他用天国这个词汇来描述，然后和犹太人一贯呢用天字来代替神的尊称，这个是互相吻合呢。比如呢，在辣子的比喻当中啊，辣子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么实际上辣子指定的实际意思就是说，父亲啊，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另外呢，还有一处耶稣也曾经问犹太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或是从人间来的呢？那么指的耶稣所说的从天上来呢，就是指是从神来呢。从这些地方的记载啊，我们都看见是以天字来取代了神字。那么所以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天国啊也就取代了神国这个词汇。那么根据圣经，我们已经晓得天国和神国是有等同意思呢。实际上呢，我们会觉得哎，好像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啊，我们也经常会说老天啊，我的上天啊，这样的词汇。实际上呢，我们也对这个所谓的天有一些呢尊敬尊崇在当中。但是啊，可能我们当时的中国人还并不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呢，也是以天来称呼这位我们还认不得的神。其实这一点呢，也是跟我们今天解释的天国好像这一个词汇不谋而合了。其实呢，在中国的儒家学说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天命之谓性。那么这个天命啊，好像我们原本不是很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神而来呢，神所命定呢，那么这个就容易理解的多了。晓不得你今天听到天国这个词的时候，说到天有关的这些词汇的时候，那个有哪感受呢？你可相信天国的存在呢？你是否期待天国有一天将要来临，我们有一天可以在天国上得享美福呢？那么如果你对此还有很多的疑问或者好奇，那么鼓励你可以翻开圣经来多读读，也鼓励你可以来跟我们交流，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天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告诉我们只要信他的人，那么我们必在天国上得享跟他同在的福分。这是为全人类所设立的国，只要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度。愿神祝福你。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是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欢迎收听《职场行的》。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职场行的》当中跟你相会了。咋个能在工作里面找着快乐呢？有人说，我喜欢工作，我可以整天坐在那地儿看别人工作。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得那种福气，那种整天躺在湖边吸着点柠檬水，看得起园丁修剪花木的生活，我们又负担不起。再说，也怀疑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终日无所事事，会感觉到心满意足呢？有句俗话说得好，家的无私，人最累。我们对个人价值的认同感和自己正在实现的理想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如此，工作和令人满足的生活才是密不可分呢。不幸的是，工作并不永远带给我们满足感。本该呢是使人感到满足的工作，但是哈哈，吞噬得起我们的身体、心灵、灵性还有感情。如果你是一位工厂工作的工人、主管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其他方面的从业人员，或者是身兼兼职呢，这种单亲父母，从很多方面而言，面临的起都是一些的挣扎。那么在这点，我们重点就要来看看呢，就是人的我们是为哪个工作，让工作又成为你能够发挥你自己特长呢，然后找出适合呢，然后寻出最佳的一个出路。所以这四个部分呢，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人的我们是为哪个工作。那么最近呢就读着一篇文章，就正好说到是有一个人，那么他可跟一个拥有三家小汽车旅馆的老板去打工。那么工作呢其实很简单，在那里整理草坪，修剪树木，拔出野草， 这是一番节制，所以呢工资也不高。那么有一天他就烧高的这个热，因为在那个地方倒是比较热带，然后呢他觉得的铺得起这个上市的停车叉叉的这个野草包的，所以呢他就没个上班，反而拿起电话来告诉他说他不干了，要辞职了。突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可是做错的了，他来又打电话跟老板道歉，告诉老板还是愿意在那里工作计算，直到他找着人替代为止。莫维娜要走到这个辞职这一步呢，回想的时候有很多理由映入脑海，首先这个工作打掉方位，环境又热又累，而老板似乎也不感激他的辛劳，不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个人成就感上都获益不多。除此以外，他工作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多赚些零用钱而已，所以他对这个工作也是可有可无。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工作的动机就变得了。不幸的是，虽然他的理由并不见得是最后呢，但是他还是不止一次呢想要去辞职。除非你觉得你每天所做呢是上帝要你做呢，你将永远不会在工作中或者是与上帝的关系上找着终极的意义。那么面对到我们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他工作不再吸引你，老板似乎太挑剔，同事又好好惹恼你，你为人家辛苦的工作却得不住他们的感激，加薪无望，工作乏味打掉，这些似乎都没得意义。当面对这些的时候，你的态度又是哪呢？当你觉得工作没得得着足够的回报的时候，仍然要保持全心的投入工作，这个热忱是不是又太难得的了呢？然而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我们眼前所见的而已，我们实际上不是为商店、公司、工厂、建筑工地或者是任何的工作场所的主管工作。那么我们到底为哪个工作呢？最终我们是为商店而工作，他是我们老板的老板，这个监督的监督，工头的工头，经理的经理。我们每天上班签到的时候也许不容易记住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点牢记在心里面，我们整个态度就会发生转变。上帝是一位心里以我们的福分为念的老板，他不会以最低的工资来从我们身上榨出最多的汗水，他关心你，而且希望你在工作各个方面都能够帮助你。他也关心我们的工作，而且关心备至，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表现能反映出我们在内在品格以及向他委身的程度。上帝创造我们为要反映他的形象，我们也被赋予能力荣耀他，像上帝一样，我们是工作者，他借着做工创造了宇宙。耶稣曾经说，我父作过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上帝造男造女目的是为了他们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来治理这地，让他们生养众多，就像最早的那两位雇员一样。我们当用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实行职责，忠心工作，管理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一切。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些的安慰，在工作中能够激起你一些对工作的热情。
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 是你的阿喜。
烦恼孤单中断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追寻